我们这个进入到七月啊，我们是天国文化的这个系列信息。那上个礼拜我们的天国文化系列信息，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就超过2000多人的这个订阅啊 view。所以相信在这个季节的当中，神也是借着教会的网络媒体能够带下更多的影响力。我要鼓励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在暑假很多的家庭出游，那有短宣队，如果你错过了任何一堂信息，你可以使用我们的 YouTube 来回听。如果你听到好的信息，不要忘记要分享转发。好，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个信息啊，天国文化系列信息叫做神是良善的。如果神是良善的，那么苦难为什么还会发生呢？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心中有这样的 OS， 如果我们的神是良善的，为什么苦难还会发生？在1-2个礼拜前，委内瑞拉发生了7.5级的地震。到周三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，已经将近3800个人死亡。那台风呢，美沙克就袭击了中国南方，在广西有一个水坝决堤，结果造成了洪灾，有许多的人失去了他的家园，也有人丧命，也有人受伤，这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。我相信到了末日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更多的天灾人祸，你也会听到打仗的声音。所以今天我想要用这个信息呢，来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的来厘清认识，如果我们说这位神是良善的，为什么这些灾难会发生？如果我们的神是良善的，为什么这些疾病还会发生？如果神是良善的，为什么在旧约当中有这么多的杀戮？神看起来不但很独裁，而且很残忍。我不知道在你的心中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疑问？我真的就曾经被问过这样的问题，包括基督徒在内，那有一些的非基督徒更不用说了，因为你们信的神是一位好神，那为什么这些事情还会发生呢？即便今天在教会的当中，有一些的人，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会经历一些疾病啊、苦难啊、灾难啊，会经历这些事情，我们很可能就会开始怀疑神，那是因为我们的核心信念没有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，所以当风浪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被打得七荤八素，飘摇不定，甚至于连根拔起，变得软弱不堪。所以今天的这一篇信息非常的重要，我渴望在我今天这篇信息讲完之后，能够坚定你对神的认识，也可以坚定你的信仰，更能够坚定你跟神的一个关系。首先我要跟大家来分享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神的旨意跟仇敌的计划混淆在一起，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是仇敌的计划，让许多人在面对灾难苦难跟疾病的时候，他会说啊，尤其是基督徒啊，这就是神的美意啊，对，我就学习顺服，神让这种事情发生，让灾难发生，神一定会有他的心意在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家用这样的说辞，一定有的，包括我们当中，包括我自己，在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都会说哦，那一定是神的美意，今天出门的时候不小心啊，就被车库的那个柜子门撞了一下，哦，一定是神的美意，哦，要提醒我哪里又做错了，所以让我撞了一下。有的人在车路上车胎爆胎了，啊，那是神的美意。家人们，有人在笑。你知道我们1个多礼拜前，我跟 Pastor David， 我们录了2集的那个 podcast， 我们教会，我们想要尝试能够做 podcast。录了2集，你知道第一集就是什么？题目就是我可以请你不要再假装了吗？你知道我们常常，我们觉得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要有特有的回应，要有某种的样式，所以不管什么事情发生，哦，感谢赞美主，一定有神的美意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对神的旨意跟仇敌的计划，我们是混淆不清的。 我们在座做父母的，可不可以请你举手一下？做爸爸妈妈的、父母的啊，举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就要问这些举手的，你会不会找一个人，请你去把我孩子在开车的时候，麻烦你去撞他，然后把他的腿给撞断，会不会？然后在他出车祸的时候，我这个良善的爸爸妈妈赶快出现，孩子我送你去医院，好，我帮你付医疗费，哦，我来医治你，出手相救，为了要表明我是一个好父母，你会这样做吗？不会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神会让灾难发生，让疾病发生，为的就是要出手相救，来显明他是一位好神，来显明他是一位良善的天父呢？我们怎么可以把这种残忍的行径来归于天父？如果我们今天做地上，我们不完全，我们做父母的不完全，我们都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父母，对待我们的儿女，对待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的神更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们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请你要记得，非常好记，十章十节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他说，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释经诗。家人们，如果你对于神的计划跟神的美好跟仇敌的计划，你如果很 confused， 这段的经文可以帮助你厘清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如果一个事情的本质是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它100%是源自于仇敌，绝对不是神的原始设计。如果一件事情它会带来的是生命、丰盛、医治，它才是源自于神。那么有人就会问了，如果神是良善的，那么悲剧从哪里来呢？灾难又从哪里来呢？各位，我们要回到悲剧的源头，就是在伊甸园的当中。你知道，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他创造了所有的一切，天上的哇，星星、日头、月亮，他说那是好的。他创造了地上的万物、树木、生物，他看见以后，他就说那是好的。然后他又造了亚当，对吗？他造完亚当以后，他说什么？那甚好。他有这样讲吗？没有。他说他创造了亚当，他说不够好，所以我要创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。等他女人造完了以后，他就说甚好。所以做老公的千万不要嫌弃你太太，没有你老婆你就好得不够完全。可是你知道，在神的创造 everything is good， 都是好的，而且是甚好的。但是 what happened， 就是当魔鬼出来引诱夏娃的时候，夏娃就犯罪了。他用他的自由意识，他相信了魔鬼的谎言。听好，魔鬼在伊甸园里面就是欺骗上帝创造的人类，直到今天魔鬼还在做一样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。我们以为是神让这些灾难、疾病、痛苦发生， No， 因为在神原始的创造的里面从来都没有这些，是因为人犯了罪，才会让疾病、让痛苦、让杀戮、让这些灾难进入到人类的世界的里面。然而神却在这些灾难跟这些罪所带来的结果当中，来展现他的荣美，展现他的慈爱，展现他全然的救赎计划。所以你看， 一旦人类犯罪受了咒诅，这些生老病死就开始发生了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，吃健康的食物，如果你生病了，那叫做自然率。如果今天你没有好好管理规划你的财务，结果导致负债破产，那个叫做自然率。如果你胡乱开车，结果出了车祸，不是上帝制造车祸，那个叫做自然率。那你说我好好的开车，无故也有别的车子来撞我，那是因为别人没有好好开车，所以撞到了你。但是车祸的本身并不是上帝制造的。所以家人们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我们经历许多的挑战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困难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经历苦难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他说疾病、贫穷、天灾跟毁灭从来都不在天父的旨意的当中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把魔鬼的作为贴在神的旨意上面。而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？他说盗贼来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接下来就是重点了。他说什么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仇敌的计谋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你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所有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事情都是从魔鬼来的。但是重点来了，你生命当中可以经历翻转，是因为耶稣说我来了。所以今天在你的灾难、在你的疾病、在你的困境当中，耶稣来了没有？耶稣有没有介入？知道当耶稣介入的时候，当神介入的时候，你知道当神介入，你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我欢迎你来，在我的困境的当中。你知道当神来的时候，他就会转变你的心思意念。家人们，当灾难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目光不是看在灾难、痛苦跟挑战的当中，我们的目光是要聚焦在神啊，我相信你是良善的，你可以帮助我。家人们，仇敌不配得着我们的关注，因为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。所以即便是在仇敌的计划里面，他也可以透过这些仇敌的计划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第二个，你的核心信念会决定你看事情的眼光和你祷告的权柄。在我的教会，在我们真道灵粮堂，我不断地说耶稣活出完美的神学标准。如果耶稣不曾做过的事情，那么神就不会做，因为耶稣是全然的顺服，他看着父所做的他才做。所以耶稣神没有做的事情，耶稣也不会做。所以耶稣就是天父完美的显现。让我再告诉你，当耶稣跟门徒他们在海上遇到风浪的时候，你知道耶稣没有说门徒啊，这个风浪就是给是我创造要给你们的考验，我且看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风浪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，你们有没有耐心？没有。耶稣他作为人子，他也作为完全的神，他在地上他也会经历风浪，同意的说阿们。但是耶稣却起来斥责了风浪，他说风浪你止息吧。他用什么？这就是当我们遇见风浪跟挑战、灾难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。耶稣没有把他的目光放在风浪的上面，他反而起来拿起他的权柄斥责风浪，风浪就止息了。耶稣在做一件事情，他不是在门徒的面前显摆，他是要告诉门徒说，当灾难发生的时候，当天灾发生的时候，你可以起来 拿起你做儿女的权柄，来夺回在超自然或自然界里面的治理权。家人们，那才是神他真心希望肯定我们，鼓励我们在灾难之中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你现在就能够明白，耶稣并没有制造风浪然后在门徒的面前来表演，来斥责风浪，来显示他有多么的厉害。在约翰一书3:8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让我们一起说阿们。所以耶稣的显现要做什么？是要除去魔鬼的作为。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，家人们，我们要做什么？除去魔鬼的作为，就这么简单。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去做。所以今天当这些挑战、灾难、疾病发生的时候，家人们，不要妥协，你需要 fight for it， 你需要起来征战，就像耶稣所做的一样。我们要除去魔鬼的作为。你知道我们常常误以为这些苦难是从神来的，如果你是这么认为，你的祷告会变得非常的被动。哎呀，就是神的美意啊，他的心意就是这样啊，我能做什么呢？这些疾病就是会来啊。你知道有一个，我有一个这个传道人呢，哇，他是最会养生的。你知道以前他来美国，每次来到美国就告诉我，你可以吃这个吃这个，哦，你可以把这个豆子拿来打那个拿来之后，哦，吃这个维他命。然后他最后也得癌症了。对不起哦，如果你是有常常在养生的，告诉你旁边，我就看到有些人告诉你旁边说，牧师不再讲你。但是你知道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。难道癌症是上帝创造的吗？你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处根据。他已经这么养生了。你知道在我的里面，我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，一切不是从神来的，我就立志我一定要对抗。就像耶稣一样，他来为了要除灭仇敌的作为。方达常常说，我是非常有恩宠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生下来就非常的有恩宠。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有恩宠，因为当我信主以来，不论我遇到任何的事情，即便我心中有那么怀疑，我们都会，即便我的灵性有软弱的时候，即便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些的抱怨，只是我不敢说出口。我知道你一定懂我在讲什么，心中对上帝有一些的抱怨，我不敢说出口，但是我最后我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跟神的应许的里面。我要起来，我要宣告，耶稣你来，你来，你要使我得胜，你要使我得生命。而我发现每一次当我跟环境对抗，当我跟灾难对抗，当我跟疾病对抗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的能力就进入到我的里面。当我得胜的时候，我的恩宠又加深了，我的恩宠又升等了。家人们，如果你渴望你是一个具有恩宠的上帝的儿女，如果你渴望你的灵里面可以刚强， This is what you need to do， 就是每一次有负面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先问神说，主啊，这是出于你吗？如果这不是出于你的，我就要起来对抗啊。所以当苦难发生的时候，如果你深信神是良善的，永远不要坐以待毙，你会像亚比斯一样要起来祷告。即便你从小生在一个充满苦难的家庭，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不待见你，你长大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苦头，就像亚比斯一样，你的名字叫做李痛苦、王痛苦、张痛苦。我告诉你，痛苦是从神来的吗？不是。亚比斯他起来说什么？他说，神啊， 圣约你赐福于我。他没有把他的目光放在痛苦上面，他说圣约你赐福于我，求上帝赐下恩典，承认神是一切福分的源头。他说要扩张我的境界，求神扩张我生命的度量跟影响力，不断地来寻求属灵跟生活上的突破。他说主啊，你常与我同在，求神的力量来时刻扶持我，能够胜过一切的挑战。他说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家人们，他为什么会说最后一句祷告？一定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有遭遇艰苦，一定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有遭遇患难，但是他没有给仇敌 credit， 他是反过来，他祷告说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家人们，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，我们这边很多从四川来的，汶川大地震的时候，我们中间很多四川人啊，大地震的时候你在中国的来举举手来啊，在那附近，哇，有经历的。在汶川大地震的当中，有一个女性，有一个姐妹，她在大地震的当中，她失去了她十个月大的女儿，然后她是一个舞者，她又失去了她的双腿。对于一个跳舞的人来说，失去双腿好像世界末日，有多少人懂我在讲什么？后来她的丈夫也因着她所受到的经历就离开了她，与她离婚。你说像这样的一个姐妹，你说神啊，你是良善的吗？ Are you good？ 你真的是好神吗？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姐妹。你知道当这个在这个大地震过后，这个姐妹装上了义肢，她就站起来，她靠着神，她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还有倚靠上帝的心，她装上了义肢，她开始重新练她的腿，练她的义肢，练习跳舞。结果在2013年的时候，她就在央视夺得了全国的亚军，他跳的那曲舞就叫做废墟中的重生。家人们，灾难确实发生了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位姐妹廖智，她却在灾难的当中完全应验了约翰福音10章10节，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，但耶稣来了，耶稣在她的生命当中给他一个天国的思维，给他一个不同的眼光，让他可以重新的站起来，重新的站上舞台。他的生命给许多的人带来了鼓舞，他甚至于到处在做见证，开布道会。神又赐给他一个爱他的丈夫，他们共同创办了诚心之家。家人们，这不是神降下灾难要来磨练他，而是在仇敌企图要毁坏他的废墟当中，他硬是活出了神是良善的荣耀。所以家人们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你要选择相信神的良善，还是你要选择就默默地接受了仇敌的计划？第三，你需要拥有属天的心思意念。如果耶稣不曾做过的，神就不会做。刚刚我已经说过，如果耶稣没有做的，就代表神不会做。我们绝对没有办法，绝对不可以去配合自己的祷告未获应允的经历，而去降低或者是改变修改神是良善的这一个绝对真理。家人们，2009年我们搬回台湾，一直到2010年，有一年的时间我们整整在台湾。在这一年的在台湾，我老公就去读神学院，我呢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我的妈妈。我的妈妈她有忧郁症，而在老年的时候，在2008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初期的阿兹海默。那我在陪伴她，然后我就为她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相信你是良善的，我相信你会医治我的妈妈，但是我心中没有 很大的底气。你知道，因为我只有听说阿兹海默越来越严重，我没有听到过有阿兹海默完全被修复的，我没有听见。但是在那时候，我就为我妈妈祷告。你知道，在祷告的当中，其实我心里面也是有一些的疑惑，我必须承认，但是我没有停止祷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要去参加2010年，我要去参加这个天国文化特会。你知道，当我在出门前，我还在那边祷告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主啊，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叫来叫我的妈妈得医治，说忧郁症得医治，阿兹海默症得医治。”哇！祷告完了以后，我就去参加特会。我记得那天 Heidi Baker 那天是他讲道，他上台的时候，他就跟大家说：“他说今天早晨我在旅馆，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告诉我说，他今天要医治忧郁症的人。”你知道，在会场的当中，我就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如同抓住了上帝的应许一样。你知道，在那一天的聚会当中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就流着眼泪为我妈妈祷告，为我妈妈祷告，呼求神啊，我求你来医治她。因为我妈妈也是非常的爱主，她参加主日学、主日崇拜、参加小组聚会，从来都不缺席。我说神啊，我求你恩待她。哇！真的是现身说法。你知道，直到离世，我妈妈离世，她的阿兹海默症都没有得痊愈，她的忧郁症也没有被神医治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不怀疑神，我不怀疑他的良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我的母亲，有一天我到天上，我要跟上帝要答案。家人们，即便我们的祷告没有应允，我们也不可以妥协，我们也不可以放弃。因为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，我们能够信主，能够支撑我们信仰的家人们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这个信念。这个信念永远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。我就是相信我们的神是良善的。家人们，我要告诉你，当你祷告没有蒙应允的时候，你里面会有软弱，你里面会有怀疑，你里面甚至于会有埋怨。让我告诉你 It's okay。 我们不需要假装披上那个宗教的外衣，可是有一件事情不能够改变，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能够毁坏。愿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良善的天父，他是一位完美的天父，他没有制造灾难，他没有制造疾病，这些东西是从罪所带来的咒诅。你知道，当你的信念对的时候，你看待事情的眼光都会改变，它会让你的人生变得积极。因为当疾病跟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你不会只是认为那是神允许的，你会站起来说：“主啊，我邀请你来，因为你要让我得更丰盛的生命。”我没有因为我妈妈的离世没有得医治，我的心里面我就开始对神产生怀疑。你知道，这就是我今天跟你讲，很多人，很多基督徒家人们，你在祷告没有蒙应允的时候，在苦难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开始飘摇。 No， 那是完全仇敌的计划。所以你今天持续地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，你知道，千万不要降低或修改神是良善的这一个绝对真理。 Amen。 罗马书8:28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
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
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在这里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让我告诉你，在他原文的里面，他讲到的不只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要用真理去回应。 You need to do that， 你需要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要用真理去回应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意思是要你用属天的视角来看见，让你用属天的视角来看见。因为更新 renew 这件事情， 这个字在它的原文的里面有悔改的意思，叫做 repent。 Pent 是什么？ Pent 是阁楼。所以在古代的在古代，阁楼就是一个房子最高的地方。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高楼大厦，在那个时候最高的房子大概就是有一个阳台，可以有一个楼梯走上去， That's it。 所以 repent 是我们要重新回到至高点。所以家人们，这将会改变你的信仰，会改变你的一生，改变你对神的关，你跟神的关系，会改变你的灵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。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一个高点来看事情。为什么神，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啊，你在这件事情里面你有什么心意是要我看见的，但是我拒绝承认这些灾难是从神而来的。因为神要我们得到的是更丰盛的生命，那才是他的最终目的。所以我们要彻底的打破神降下苦难来管教我的宗教框架， Amen。 所以你要做出以下的宣告跟思维的改变。第一个，你要停止为魔鬼的作为找借口。不要再说哇，是神在试炼我啊，是神在哇，是神在这个让我学习什么样的啊，不会的。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的天父，我们要拒绝被仇敌偷窃。当我们接受了谎言跟错谬的信念，我们就是在赋予谎言跟这个错谬的信念能力，继续行欺骗之功。所以神没有创造疾病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拒绝与疾病共存。家人们，不管你现在的状况如何，你有没有一些疾病是你已经抵抗了很多年，你要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要抵挡啊。也许在你的家族里面，你去过方舟营的，你就知道有一些累代的咒诅，可能家里面有遗传性的疾病，高血压，遗传性的什么癌症，这些东西你要知道，这些啊，我们的家族就是这样。 No， 你需要起来抵抗，你需要起来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斥责家族性的遗传疾病继续在我的身上。你要拒绝与疾病共存，你需要起来祷告。因为神没有创造灾难，所以当灾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拿起神儿子的权柄来抵挡和宣告。所以当我们在祷告还没有被应允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明白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所有细节跟原因，我们真的不需要。因为圣经有许多的奥秘是我们不能明白。对不起，我不是给上帝找借口，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说的。有些东西是一个奥秘，上帝要向我们隐藏， We don't know， 我们不晓得。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持续的相信这位神是良善的。 Bill Johnson 牧师的儿子 Eric Johnson，当他出生的时候，他的听力只有10%。所以从小到大， Bill Johnson 牧师全家就为这个儿子 Eric Johnson 来祷告。他也是一位牧师，从小祷告到大，他的儿子的耳朵没有得医治，但是 Bill Johnson 牧师他却为很多的人祷告得医治，包括他的儿子 Eric Johnson 也为很多耳聋的人祷告得医治，但是偏偏他自己没有得医治。你知道有一次当我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在书里面，你知道 Bill Johnson 牧师他讲什么吗？我很感动，我真的是从他那边 学到一招。他说，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得医治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有一天医治就会来到，若干年后，也许我永远看不到，也许 Bill Johnson 牧师过世了，他的儿子过世之后，他的儿子才得医治，他不知道。但是 Bill Johnson 牧师说，他说，如果我这一生我都没有看到我的儿子得医治，有一天我到天上，我就会问上帝，你为什么没有让我的儿子得医治？ 家人们，我就学到这一招了。你知道，在我就看到一个属灵的巨人，在他的里面从来没有为尚未蒙应允的祷告而对神有丝毫的动摇。家人们，这是我们需要的，我们需要停止错怪神，都是神，都是因为他不爱我，都是因为怎么样。今天有为在这边带祷告，我就很有感触。有的人就常常误错待了，错看了我们这位神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天国的属灵眼光。你知道，当答案不明朗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习拥抱奥秘，不要把奥秘当成妥协的借口，可以吗？让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必须要学习拥抱奥秘，但却不把奥秘当成妥协的借口。今天 Vince 在台上来带领大家祷告， Vince 一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他爸爸，但是我相信这个爸爸不一定有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但是如果有一些答案是 Vince 现在不方便知道的，他会说，儿子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答案告诉你，你还不明白，你还太小。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Vince 要怀疑他的爸爸爱他呢？家人们，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？我们不是所有的，我们对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不是有求必应就代表我们爱孩子，但是我们不会在有的时候孩子 not ready 没有预备好，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孩子说 you are too young， 你太小了，你不能拿菜刀，你年纪还不到，你不能够开车。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问我们一些问题，就等你大一点我再告诉你，你才会明白我现在讲你不懂。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父母的就没有答案， It's okay。 包括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来问我一些问题，我会告诉他们说 I don't know， 我没有答案。可是当我没有答案，我没有给出答案，我没有做出回应的时候，听好来，不等于我不爱我的孩子，不等于我不爱你们，我不爱弟兄姐妹。但是仇敌却会让我们觉得，你如果不给我答案，你就是不爱我，你不应允我的祷告，你就是假神。 No，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的信仰看得太廉价，我们以为我们的神是 Las Vegas 的吃饺子老虎机器 slot machine， 你丢一块钱进去它就会噔噔噔噔噔噔噔掉下来。 No， 不是的。家人们，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良善，他永远都不改变。我要邀请敬拜团的人上来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非常的经典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。我要告诉你这段的经文要怎么用白话解读，否则你会觉得很像绕口令。他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听明白了吗？不大明白没关系，不大容易明白，我现在就用白话文告诉你。当试炼就是考试，当试炼来到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个试炼这个考试不一定是神设计的。我用白话文解释给你听，但是当考试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神期待的是你能够在这个考试的当中靠着他能够胜过，可以靠着他能够挺过去。只要你能够考过，你能够靠着他得胜，那么神在后面就会为你预备极大的生命奖赏在那里等着你。但是当你受诱惑跌倒 或是遭遇坏事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怪到神的头上，因为神不会设计陷害人。 Amen。 这就是这句话的白话的解读。所以能够在困难跟利益诱惑或者是痛苦当中能够坚持走正路，不放弃信仰的人是有福的。当你坚持到最后，神就要说你是那位得胜者。就像学校的升学考试一样，他的目的不是要考倒你让你留级，而是这个考试是为了要证明你懂了，你过关了，你得胜了。即便这个考试不是上帝所设计的，但是神只有一个心意，就是叫他所有的儿女都是得胜者。最后家人们，我要提醒你，这篇信息真的很重要，这会奠定你信仰的根基。就是不论仇敌用多么糟糕的苦难企图想要毁灭你，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邀请神的介入。跟我说，邀请神的介入，因为他说我来了，那是 key， 是钥匙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当你邀请神来介入的时候，这场灾难就可以逆转胜，成为彰显神的良善和荣耀的舞台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打破神会降下苦难来管教我们的宗教框架。家人，我完全，今天我告诉各位，我完全不推崇苦难神学。因为很多在苦难神学的里面，我们所认识的很肤浅的苦难神学，我不是说苦难神学肤浅，我是说如果我们对苦难神学是肤浅的，我们就会落入到仇敌的陷阱的里面，认为苦难是上帝制造的。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有说，叫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当苦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是要致死我们自己的老我呀，我们是要把我们的自己老我那个 ego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真正的苦难不在外面，真正的苦难在这里。 Amen。 我也不推崇成功神学，因为我们对成功神学的认识很多时候是肤浅的，以为我们只要赚大钱，我们住豪宅，开豪车，成为土豪，所有豪的大家都可以派上用场，以为那个就是神要的。不是的，你知道真正的成功，我相信深度的成功神学是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面讲到的，是我如何在灾难痛苦疾病的当中，我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，我仍然相信我的神是良善的，我仍然可以站立不摇，我仍然可以在黑夜的里面我可以赞美神，我可以将荣耀归给神。就是在我祷告没有应允的时候，我仍然相信神与我同在。即便在有许多的奥秘神没有把答案告诉我的时候， And I still believe that God is good。 家人们，这是真正的成功，比你很有钱住豪宅开豪车都更加的重要。